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塞拉斯现在离他们只有几英尺远了，他一直用手枪对准着提宾的头。索菲眼看着修道士伸手去抓那圆石桶，但是却爱莫能助，无可奈何。提宾喊道：你不会得逞的，只有配得上的人才能把它打开。塞拉斯心里想，配不配得上还不是只有上帝说了算吗？太重了，提宾说道，他的胳膊颤抖着，如果你还不快点接住我的话，我担心他马上要掉下来了。他摇摇晃晃的，一副快要倒地的样子。塞拉斯飞跃上前去接那块石头，然而就在此时，提宾拄拐杖的人身体突然失去了平衡，拐杖从他的胳膊下滑了出去，他本人斜着身子开始向右边倒了下去。糟糕！塞拉斯急忙伸手去接住那块石头，同时将高举在手中的武器放了下来，然而他眼瞧着拱心石从身边飞了出去。提宾向右边倒下，左手则往后仰，于是那圆石桶立刻从他的手里弹了出去，掉落在沙发里。与此同时，他胳膊底下划出来的那根拐杖似乎也加快了速度，在空中画了一圈很大的弧线，朝塞拉斯的脚上袭去。拐杖恰好和塞拉斯粗布衣服碰了个正着，将他衣服上的毛刺撞个粉碎，一直嵌入到他原本就很粗糙的皮肉里。一股钻心的疼痛顿时在塞拉斯的体内弥漫开来，塞拉斯扭着身子痛苦地将双膝卷缩起来，这使他身上卡进皮肤里的腰带卡得更深了。他倒在了地上，手枪走火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不过幸运的是，子弹射进了地板里，因而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他还没来得及再次举起手枪，女人的一只脚就不偏不倚地踏了上来，踩在了他下巴以下的地方。这时罗伯特·兰登昏昏沉沉的，他隐约听到了枪声，也听到了痛苦的喊叫。是他自己在喊吗？他的头盖骨后面被人用锤子敲了一个口子，从附近的某个地方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提宾在大声喊叫：你到底在哪儿啊？此时男仆人匆匆地跑了进来：出什么事了？哦，上帝呀，那是谁？我去报警吧。去死！报警就不必了，你帮帮忙，给我们拿些东西来制服这个家伙。苏菲也在身后喊道：快拿些冰块来。兰登感到整个身子开始漂浮起来，声音更嘈杂了，有人在跑来跑去。终于他坐在长沙发上，索菲将一包冰块举到兰登的头上，他的头疼极了。等到他的视线变得逐渐清晰了起来，他发现自己正盯着横卧在地板上的一具人的躯体。他心想：我不是在做梦吧？那个患了白化病的修道士躺在了地上，硕大的身子被绑了起来，他的嘴里塞满了电缆线，下巴裂开了，而膝盖以下的袍子则沾满了血迹。他似乎很快就会苏醒过来了。兰登转身问索菲：那人是谁呀？出什么事了？ 提宾蹒跚着走了过来，是一位佩戴了艾克姆公司铸造的亚瑟王神殿的骑士救了你的，是吗？兰登拼命地想坐起来，索菲温柔地抚摸着他，手却在不停地颤抖。罗伯特，你别急，慢慢来。我刚才还担心向你这位女性朋友暴露了我的狼狈呢，现在看来大家都低估你了。兰登坐在长沙发上，低头盯着躺在地上的修道士，努力想象着刚才发生的事情。迪宾解释道，他穿了件粗布衣服呢。你说什么？提宾用手指着地上一条血迹斑斑的带倒钩刺的皮带说，这是一条戒律带，他把它系在膝盖上，我是小心瞄准好了才击中的。兰登摸了摸头，他听说过戒律带，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提宾咧嘴笑了起来，罗伯特，基督教可是我研究的专长啊，有些教派是坦诚相见，是对外公开的。他用拐杖指了指从那个修道士衣领上渗出来的血，说道，好像就是这样。兰登低声自语道，是天主使公会的呀。提宾紧盯着那条沾满血迹的皮带说道，可是天主使公会的人为何要殚精竭虑地去寻找圣杯呢？兰登昏昏沉沉的，他想不下去了。索菲走到木盒边说道，罗伯特，你看这是什么？他手里正拿着他从盖子上取下来的镶嵌的玫瑰图案，盒子上雕刻着图案呢。我想那上面的文字也许会告诉我们怎么打开这个拱心石吧。索菲和兰登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突然蓝色的警灯在山脚下亮了起来，警笛的声音突然响起，汇成了一片光和声的海洋。警车开始沿着大约有半英里的车道盘旋而上。提宾皱起了眉头，朋友们，看来我们必须做出决定，而且要快。克莱中尉和他手下的特工人员拔出了手枪，从提比先生的房子门前蜂拥而入。他们呈扇形状散开，开始在底楼所有的房间里逐一地进行排查。在客厅的地板上，他们发现了一颗子弹留下的洞眼，一小滩血迹，一条模样古怪带钩刺的皮带，还有一卷部分被用过的电缆线，显然这里曾有过搏斗的迹象。然而眼下整栋楼房里似乎已经空无一人了。克莱中尉正打算派手下人到地下室以及屋后面的空地去搜索，这时他听到楼上有声音。他们在楼上！克莱中尉带着手下人迅速地跳上宽阔的楼梯，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奔去。他们从这座豪宅的一个房间转移到了另一个房间，以确保不漏过任何藏在暗处的床位以及光线暗淡的走廊。声音似乎是从一条特别长的走廊的尽头的最后一个房间里传出来的。特工们沿着走廊步步紧逼，并封锁了所有的通道。他们靠近了最后的那间卧室，克莱看到房门洞开着，声音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沉闷单调的类似马达的轰鸣声。克莱中尉举起随身携带的武器向他的手下示意，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到门槛边，在那儿他发现了电灯开关，便啪的一声将灯打开了。立刻他和紧跟其后的部下风一般地冲进了房间，他大声地喊着并用枪瞄准，然而他们发现房子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这间空荡荡的客房给人一种 及质朴的印象。类似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不断地从床边上的墙上的一块黑色垫板中传了出来。克莱中尉曾在这宅邸的某些地方见过这些东西，大约是一些用于内部通信联络的系统装置。他急奔过去，电板上大约有十多个带标签的按钮，上面写着书房、厨房、洗衣房、地下室。他心想，见鬼，我到底是在哪儿听到汽车的声音呢？上面还写着主人卧室、太阳房、谷仓、家庭图书馆。他心想，对了，是在谷仓。克莱在楼下耽搁了数秒，便顺势拖了他的部下往后门奔去。他的手下则穿过了后面的草坪，屏住呼吸，来到了一间经历多年风雨的灰头土脸的谷仓前。克莱他们人还没有进去，就听到微弱的汽车的马达声音。他拔出手枪冲了进去，并拉亮了灯。谷仓的右面是一个初级的作坊，里面有割草机、机动车工具，还有一些园艺专用设备。附近的墙上挂着一块让人觉得很眼熟的内部通信系统，电板上的一个按钮被震落了下来，并发出微弱的电波的信号。上面显示着第二号客房。克莱中尉突然转身，火气腾地窜了上来。原来那些人是在利用内部通信系统装置来骗我们上楼啊。克莱又搜查了谷仓的另一间，并发现了一排长长的马厩，然而里面却没有一匹马。很明显，马厩的主人更偏爱使用另一种马力。他把所有的马厩房都改造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汽车展览室，其收藏的数目也是蔚为大观。其中有一辆法拉利牌的轿车，一辆古朴的罗尔斯洛伊斯小汽车，一辆老古董的马丁牌双人小赛车，还有一辆过时的保时捷356。然而位于最末端的那个位置却是空的。克莱中尉跑了过去，看到地上沾有油迹，他们不可能是从这个院子里跑走的呢。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已经派了两辆巡逻车将车道和大门堵住了。这时一位侦探指着长长的一排马厩说，阁下您看，谷仓的后门洞开着，他们从那里可以看到一道黑乎乎的泥泞的山坡，山坡上崎岖不平的田地一直延伸到谷仓后面苍茫的黑夜尽头。克莱中尉跑到门边，想看一看外面到底有些什么，然而他只看到远处一片林木头下的模糊的黑影，并没有看到什么汽车的头灯。在这个林木茂盛的山谷里，也许横七竖八布满了数十条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道路和狩猎的小径。不过克莱中尉相信他根本用不着搜遍整个树林。去找些人来，朝那边散开，他们的汽车或许已经陷在附近的某个地方了。这种豪华赛车对付这种地形可就不中用了。嘿头，你看，那侦探指了指附近一块挂着几把钥匙的小栓板，钥匙上方的标签上写了一些很熟悉的名字，有戴姆勒、罗尔斯罗伊斯、阿斯顿马丁、保时捷，但是最后的栓子却是空的。克莱中尉读了控栓上面的标签，他马上明白了自己碰上了麻烦。T 宾的路虎揽胜汽车采用了旧金山软件制造商黑珍珠公司开发的技术， 它有四个轮子，一台标准传送器，几盏高能量的聚丙烯灯，一盏后聚光灯，方向盘则安放在车子的右边。兰登很高兴不是他在开汽车。提宾的仆人雷米按照主人的吩咐，正在做一项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工作。他驾着车穿过维莱特庄园后面月光笼罩的田野，他没有打开车的头灯，此刻他已经翻过了一座小山，正顺着一道斜坡而下，因而离他们刚才所停留的房子越来越远了。他似乎正朝着远处影影绰绰、凸凹不平而又草木茂盛的远处树林里驶去。兰登将拱心石抱在了怀中，从椅子上转过身来，注视着坐在后座的提宾和索菲两个人。索菲关切地问道，罗伯特，你的头怎么样了？兰登勉强地苦笑了一下，谢谢，比刚才要好得多了。事实上他正被疼痛折磨得半死。坐在索菲身边的提宾回头看了一眼那被五花大绑并被堵上嘴的修道士一眼，他正躺在最末一排座位后面专攻存放行李之用的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提宾将那位修道士的枪放在了膝盖上，那神情好像是某张旧照片中的英国历险者踩在捕获的猎物上摆出的那种酷酷的模样。罗伯特，我真高兴你今天晚上突然跑到我家里来。提宾咧着嘴笑了笑，仿佛这些年来平生第一次感到如此的快活。爵士，很抱歉是我连累了你啊。哎，行了，为了这个机会的到来我已经等了一辈子了。提宾从兰登的肩膀上看过去，望着挡风玻璃外面灌木丛林投下的长长的暗影，突然他从后面拍了拍雷米的肩，轻声说道，记住刹车的时候别开灯，万一刹车就动用紧急刹车设施。我想再往树林里开一点，我们没理由冒险让他们从房子里面看见我们。仆人雷米依着车的惯性缓缓地移动，驾着那辆路虎揽胜车在灌木丛林当中闯出了一条路，然后车子猛然冲上了一条杂树丛生的小路，于是车上方的树木几乎立刻就将月光挡住了。兰登心里想，我什么也看不见呢。他欠起身子想看一看前面有些什么东西，然而外面漆黑一团，树枝摩擦着左侧的车身，于是雷米调转了车头开往另一个方向。终于他好歹将车身摆正了一些，慢慢地向前行驶了大约30码的距离。提宾夸奖道，雷米你干得真棒。这应该够了，罗伯特，你能不能按一按那边孔下面的蓝色的小按钮啊？你看到没有？兰登找到了按钮便按了下去，一束黄色的亮光顿时无声地扩散开来，照着他们前方的道路。小路两边稠密的树林依稀可辨，兰登意识到这是晨雾散发出来的亮光，这些光线足以使他们能够继续往前赶路了。而且由于他们已经深入到树林里面，因此也就用不着担心被人发现了。提宾快活地喊道，好了，黎敏，光线亮着呢，现在我们的小命就全掌握在你的手上了。苏菲冷不防地问道，那我们去哪儿呢？这条通往森林的小路大约有3公里长，我们抄庄园的近路，然后再往北走，只要不遇上死水潭或者是倒下来的树什么的，我们就可以安然无恙地把车开到5号高速公路上了。安然无恙？兰登可不这么想，他把视线投到膝盖上，拱心石安稳地躺在他膝盖上的木盒子里，那朵镶嵌在盖子上的玫瑰 被置于后面适当的位置上。尽管他的头脑混沌一片，然而他还是急于想再次把镶嵌在盖子上的东西拿下来，以便能仔细地将下面的雕饰研究一番。他打开盖子举了起来，这时提宾从他身后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耐心点儿，罗伯特，道路崎岖不平，天色又这么黑，万一我们把它弄坏了，那就只能祈求上帝的保佑了。这种文字要是你在光圈里都认不出来，那在黑暗中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还是专心赶路吧，你看怎么样？更何况即使你要看也用不着这么着急呀。兰登知道提宾说的对，于是他点了点头，重新将盒子盖上。后面的修道士此刻在呻吟着，胡乱撕扯着绑在他身上的东西。突然他的双腿疯狂地乱蹬乱踢着，提宾迅速地掉过身子，伏在座位上，用手枪径直地瞄准了修道士。阁下，我看你没什么好抱怨的了，你不但非法闯进了我的家里，而且还在我朋友的头上敲了个洞，我现在完全有权一枪毙了你，任由你的尸骨烂在这树林里。此时修道士顿时安静了下来。兰登问道，你确定我们必须带上他吗？那还用说吗，罗伯特，你被指控犯有谋杀罪，而这个家伙就是让你通向自由的通行证。很明显警察跟踪你跑到我的家里来就是冲你来的，这都是我的错。那辆装甲车可能有传话机，对吧？话不能这样说，提宾接口说道，警察找到你们，我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奇怪，让我奇怪的是这个天主士公会的家伙竟找上门来了。从你们告诉我的情况来看，我无法想象他怎么能跟着你跑到我家里，除非他跟警察署或者是苏黎世储蓄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来往。兰登考虑了片刻，法西局长一定是在蓄意为今天晚上的谋杀事件找一只替罪羊。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